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二十二章的第三节“理性与形形色色的错误”。这节很重要哈，它探讨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形式与内涵的区别，要把形式跟内涵区分开来。其实如果你对奇迹课程有稍微深入了解的话，你会发现，你光把形式跟内涵能够区分开来，就足以读懂一半以上的奇迹课程了。好，那么第一段呢，他说理性一旦进入小我的思维，小我就会开始瓦解了，因为这两个东西啊，它是相对的，相对立的，那么它们不可能并存在你的意识之内。这个我们在前面的十四章第七节讲这个解离的时候呢，又讲得很清楚，这两个东西不可能共存的。所以在我们的心灵之中，我们是设法把小我跟圣灵这两套思维隔开来，不让他们碰头，这个是小五的一种求生的方式。好，那下面呢，他第四句说你可以看见理性，他这看见还特别是挂号起来的。那么以我的理解，他是所谓的看见的意思，应该是指说你能够见证到理性，也就是说你以圣灵的眼光去看待弟兄的时候，你能够从你从他身上看到的那个东西，当然那个东西并不是你肉眼看到的，而是你的心灵之眼去体证到的，然后 去看到，你可以从你看见的然后回归来去看到说你做了那个正确的选择，你选择了理性或者说圣灵的眼光。因为理性这个东西它是抽象的，但是体证它是具体的，好，宽恕它是具体的。好，那么下面第六句呢，第六句的翻译基本上是完全错误哈，它原本的翻译是会见基本上是一种直觉 ，OK， 那么它的原文是 vision is sense， 非常的简短有力，所以首先它并没有基本上这三个字，基本上奇迹课程不会有基本上这三个字，因为你知道奇迹课程它讲的东西都是百分之百绝对的，所以它大概也不会有大概这两个字，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的话，都不用查原文，基本上直接划掉，就是这样。好，那么所以他应该是会见是什么呢？会见他这边也不是一种知觉，好，他说 sense， 好，那这个 sense 呢，他固然可以翻译成知觉，但这个地方或许更合适的应该是翻成理性。我们知道这个珍奥斯汀有一部小说叫做 Sense and Sensibility， 理性与感性。 sense 呢，它是理性的意思，因为这边就是在讲理性嘛，而且你把它翻成理性，你会马上可以看懂，因为它跟前后文，就会连接起来。然后这个一种也请你把它划掉，因为它前面并没有 a 或者 a kind of， 所以它这边其实没有一种。那如果说翻成知觉的话，前面就要加一种，因为知觉有眼耳鼻舌身嘛，但是它这边没有，所以我想它应该是翻成理性，会见就是理性。好，你把这句话改成这样，看起来就非常的清楚直接，好，没有必要去加一堆乱七八糟的锦上添花的字在里面，然后既扭曲的原意也没有任何加分的效果。好，那么再来呢，他说他既非肉眼之见，自然是透过你的理解，就当然这个不是透过你的肉眼去看的，而是透过你的心灵之眼去体证的。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整个小我的存在就是靠他认定你学不会这部课程的信念来苟延残喘的。好，那么当你开始学奇迹课程之后呢，就更能够去体会到这件事情。就像我自己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宽恕很难，或者这部课程很难学。但其实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难还是容易呢？既然你是上主之子的话，你怎么可能觉得宽恕很难呢？宽恕只不过是回复到你原本的那个真实身份而已吧。这其实听起来一点都不难，而且也没有，重点是也没有人在阻挡你啊，上主也没有出手干预你啊。其实它应该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实际上是怎么样呢？实际上是我们内在有抗拒，所以才会觉得它难，因为我们并没有真的下定决心，才会觉得宽恕真的很难。那小我很希望你把奇迹课程看成是很难的，这样他就可以说服你说你学不会，他就可以继续逍遥自在。 好，那么中间呢，他说理性看得出罪跟错误是两回事，因为他自在修正，还记得吗？这个是我们在前面的十九章第二节，然后他有做了一个很清楚的区分，罪跟错误的那个不同是什么？那么罪呢，他走到的结论是惩罚；那么错误呢，他走到的结论是修正。而且他下面跟你说什么？那不过是一个错误，意思就是说这个错误其实修正过来之后，你会发现它的 consequence 就是它的结果，它的后果，哎，也一并都化解掉了。而不是像我们一般所以为的，这件事情就算是我宽恕了，后果还是产生的，事情就是发生的，我还是受害了，我还是受伤了，没有，后果其实也是一并勾销的。当然，你的肉眼看到那个后果在哪里，可是你的心灵之眼却能够体证到，那个后果其实也化解掉。那很多时候呢，就算是外面的这个后果，它也真的就化解掉了，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的。好，那么他说呢，小我则刻意抵制修正，并坚信罪的存在，因为对小我来说，罪是他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石啊，最重要的一块基石。就像下面讲的，他在罪的基石上面建立了整座小我的教会。好，那下面第三段，他说理性本身并非救恩，他是为平安铺路，帮你背妥心境来接受救恩的来临。好，所以理性是方法，好，宽恕是方法。好，那中间呢，他说在肉眼里面罪的这道门槛硬如花岗，坚实无比，只有疯子才会企图闯过去。哦，那其实如果以世俗的观点来看的话，那么其一个人说这个事情可以宽恕，那个事情可以宽恕，他会觉得，人们会觉得这是疯狂，这种人你也能宽恕啊，这就是他所说的疯子。好，那么罪不是真的硬如花岗，而是说你如果愿意把它当真的话，它会看起来非常的坚固，看起来非常的真实，包括连这个世界你也会觉得很真实，你会觉得这么真实的世界怎么可能宽恕呢？好，那么他说呢，唯有理性能一眼看穿他的底细，认出那不过是一个错误，而且是一个由我这里投射出去的错误，不是别人犯的错误，是我这边犯的错误，好，那我修正我自己其实就可以了。好，那么他说呢，不论错误隐藏在哪一种形式之下，都掩饰不了他在理性眼中的虚无本质。就不管这个错误看起来再真实再大，然后后果再严重，看起来再邪恶再扭曲再变态，对圣灵眼光来说其实都是同一回事。好，所以你一定要牢牢记住，圣灵眼光就是不断的穿透形式去看内涵，一定是看内涵。好，那么不管这个错误看起来是怎么样的形式，它其实都是有怎么样统一内涵，也就是同一个小我的思维所衍生出来的。那么我们在宽恕的时候，那个宽恕的焦点是在放下小我的思维，而不是放下那个形式上的错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第二句，这表示小我根本不认识错误本身，甚至不清楚它是否存在，应该是说小我看不清这个错误的本质是虚妄的吧。好，那么他说凡是肉眼能见之物呢，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错误偏曲的知见，一个失落整体意义的扭曲片段。因为本来小我就是用定罪的眼光，受害的眼光去编织他的各式各样的故事嘛，这个就是扭曲啊，而且是失落整体意义，因为都是从分裂的角度去看的。好，那么下面呢，第六句开始，他说小我最爱私藏错误，将他们酝酿成一种罪。好，就他不会说那是错误，他会说这个叫罪。好，你必须要惩罚，必须要索取赔偿。然后他说呢，他才能高枕无忧的坐镇于自己打造的无常世界，在罪的基石上面建立他的教会。好，那现在我们知道这座教会是什么，他膜拜的是什么，膜拜的是小我的特殊性。但这个特殊性呢，它是需要有罪作为它的靠山，罪的基石。因为特殊性跟罪呢，它其实正好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这个我们前面多次强调了。那么他说膜拜他的信徒都会被身体所困，相信身体的自由才是他们真正的解脱，就是已经忘掉了心灵的自由才是我们真正要寻求的， 就变成去追求身体的自由，因为我们已经把自己跟身体等同起来了，也把我们的特殊性跟身体等同起来了，所以我们膜拜特殊性的时候，就会变成去膜拜身体。好，那这个是我们分享的22-3的前半，那么明天呢，我们会继续分享它的后半，那希望我们的课文讲解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